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我进入室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4月16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礼拜五哦，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这个收盘行情。好，不过呢等一下我们在看台北股市收盘行情之前呢，来先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疾管署今天呢公布了一个这个提醒大家还是要尽早接种 COVID-19 的一个疫苗。虽然说呢我们远离这个新冠疫情的时间新冠疫情的一个状态已经呢有一段距离，大家现在大部分都回归到了正常的一个生活作息。不过疾管署他今天说哈，今年夏天其实不排除可能会再掀一波 COVID-19 的疫情哦，而且现在正在提供三类对象施打第二剂最新的一种疫苗，叫做 JN1， 包括65岁以上的长者、55到64岁的原住民，还有出生满6个月以上且这个有这个免疫不全哈，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患者。那专家就说COVID-19 的这个病毒哈持续的在变异，那么65岁以上的长者如果生病的话呢，死亡风险是年轻人的97倍哦。所以呢要提醒民众尽早的接种，那到现在都还没有施打疫苗的人呢也要赶快补上啊。他说为了保护好这 COVID-19 可能的重症患者啊，或者是这些高风险的人呢，卫生福利部的疾病管制署从4月8号起呢会提供三类对象第二剂的这个疫苗。那刚才讲到施打的对象哈，4月8号起其实就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所以现在如果有符合哈以下这些条件的人都可以赶快去打，包括了65岁以上的长者，然后55到64岁的原住民，还有出生满6个月以上而且是免疫不全以及免疫力低下的这些族群啊。他说到今年到今年6月底之前哈，全台湾大概是会有80万人哦都符合我们刚才讲的这三大类族群。可是呢到这个4月中旬为止哦，这三大类族群呢有80万人，可是呢已经接种哦这个最新 COVID-19 疫苗的人呢大概只占了18%，所以这个普遍接种率非常的低哦。但是虽然说现在 COVID-19 的一个传染率跟致死率没有像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那么样的高，可是哈他还是强调说65岁以上的长者一旦染疫哦，死亡的风险是年轻族群的97倍，非常非常高，而且你这个重症患者他之后产生的一些副作用还是不能小觑哦，不能轻忽的。所以疾管署哈还是苦口婆心啦哈，苦口婆心。他说因为今年哈COVID-19 的疫苗哈打气就是施打率非常非常的低，大家都觉得好像不用打了哈，然后大家都不太去打疫苗。那疾管署就是还是会担心说一旦说这个传染又开始扩散开来的话，到时候才开始急急忙忙去打疫苗是缓不济急的哈。那因为现在还是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呢，你不能说这个疾病或者是病菌完全消失了，没有，它其实还是都存在的，而且它持续都在变异。那而且这个疫苗不断的在更新，之前几年前呢大家打过的什么 BNT 呀哈或者是什么哈，那个其实都已经过了哦，都已经没有保护力了。所以有符合这种哈就是新的 COVID-19 第二剂的 JN1 的这种疫苗的这个族群呢，一定要赶快去施打哦，这样比较能够有保护力，免得哈这些高风险族群一旦呢碰到了哈不小心感染上了这些重症甚至是死亡率都非常的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啊。好，昨天台积电有说了开了法说会，对不对？那其实昨天台积电开法说会 开完法说会，我们在这个现场节目当中哦，还跟大家讲说，哎，因为法说会的这个数字不错，所以呢，在美股的盘后，其实美股盘后的这个 ADR 的一个交易，其实是上涨了，最高的时候上涨到5%。可是在后来哈，美股开盘之后它的涨幅就缩小了哦。今天其实台北股市的部分开盘其实也是上涨的，但是力道并没有那么样的强大，而且感觉呢在法说会之后哈，好像没有办法化解外界对于整个半导体的一个前景的疑虑，所以今天相对来看起来市场的买盘哈相对是保守的。那今天呢台积电是这个最后哈这个以850块钱做收，整个台北股市中场只有上涨56点，收在19395点，成交量今天连2000亿元都不到，只有1963亿元。那今天台北股市礼拜五收了这个黑 K 棒的一个上影线哦，周线的部分呢下跌了133点。那分析师就说哈，其实这个台北股市当中哦，台积电今天早盘是以856块钱开出，那但盘中哦一直感觉说台积电没有办法拉抬整个大盘的一个买气跟士气。虽然说昨天法说会当中哦，今年一整年台积电的营收并没有下修，然后呢也没有这个也表示说并没有要去抢救这个 Intel 了哈，可是呢，整个国外的一些投资平等哦，它还是调降了台积电的一个预购的预标，这个预期的一个目标价啦，预期的价格哈、哦、还是调降了。那么整个看起来市场的一个成交量萎缩，都还是在对于川普这90天内到底会怎么样做调整哦。投资人不太愿意现在就先下定论啊。那么今天盘中呢，货柜三雄的部分呢，万海、长荣、阳明、万海是头部同时上涨的，涨势比较强的依旧是万海哈。那瓶盖股当中的大力光哦，今天反而是收黑的。好，那还有一档个股哦，中鼎昨天晚上哈、哦、是临时紧急出来开这个重要的说明会，因为他们美国的子公司哈、哦、成立了一家这个改造工程，结果呢高达196亿元的一个工程款收不回来，因为碰到人家倒债破产了哈、哦，申请重整，结果有高达196亿元的工程款拿不回来。那中鼎昨天呢其实就是这个收在跌停，今天开盘之后呢继续收在跌停哦，就锁死，所以呢恐怕短时间之内都还要必须去消化好它这个承受损失的部分。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法人今天呢外资卖超了151亿元，自营商呢也继续卖超27亿元，投信买超18亿元，三大法人合计卖超了160亿元。
一再再再回忆不停的旋转，将我围绕，我心上天到高，想念你的笑，再看一次也好。曾想拼命的追，追到尽头为了谁，我却为了你在乎。重复心爱的迷雾，脑海里的每一幕爱恨交织，你的最初渐渐模糊，无情的残酷，爱已落幕，才渐渐清楚谁曾为我哭。一醉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新闻。我们来看这个中经院今天呢发布了2025年第二季的台湾经济预测。他说呢，面对总统川普上台之后呢祭出的对等关税政策冲击，中经院提出了三套模拟的一个状态了哈。今年台湾的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分别是2.85%，还有1.66%。2.85%是属于比较乐观的，然后0.66%是中性的。他说大幅低于去年的4.59%了。那中经院也提出一个警告，他说如果全球贸易战升温哈，然后导致呢这个经济的衰退，或者是停滞性的通膨，那么台湾全年的 GDP 可能会骤降到0.61%哈，甚至陷入这个零成长哦。中经院说，尽管川普政府呢原定在4月9号启动的这个对等关税，他呢宣布暂缓90天，但是呢潜在的冲击其实已经让全球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压力哦倍增，而且全球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问题。那他们最新提出来哈，乐观的情境包括了三大假设，一个是4月9号实施这个的关税延后90天，虽然有缓冲期。那第二个是说有部分的科技跟3C 产品列为关税豁免清单。第三个是说台湾适用的关税税率是10%，哇，他假设最后我们也可以谈到10%这样的关税。所以我觉得是偏乐观了哈。好，那而且呢它这个10%的前提之下呢，是关税的议题最后没有让全球的经济衰退，也没有造成呢停滞性的通膨，哇，这个是非常非常乐观的前提假设哦哈。好，那在这样哈，所有条件都符合情形之下哈，那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还有机会哈，这个维持在2.85%，这个是要很好的情况之下。那这个是第一个哈。第一个很乐观的假设，那万一不是这个情况的话呢？哈，模拟一，那不是这个模拟一的情况。如果呢，台湾的关税高于10%，好，但如果说我们虽然关税很高，可是呢，跟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对手、竞争国哈，关税差不多，好，并没有比人家高，所以呢没有处于不利的情况之下，那中经院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预估我们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大概是1.66%哈，也就是说呢我们虽然关税被拉高了，可是因为其他国家跟我们一样啊，所以竞争力是相同的。再来第三个模拟的情境剧呢，恐怕是最糟的哈，那就是全球出现了经济衰退或者是停滞性的通膨，那么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可能就会整个大幅骤降到了0.16%。不过中经院当然是说了哈，中经院说应该不会是第三种这种最坏的状况了哈。不过一切都还是在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当中，因为这缓冲的90天当中哦，有非常多的急单涌入。那这9天当中呢，有急单涌入的话，很可能会把全年哈、一整年的这个整个的数字哈、先拉抬一部分。在这90天当中，大家觉得说要趁这个关税还没有这个被磕得很高的时候，能订的货先订，能运的货先运，这样子哈，那也许会让整年的一个出口的数字哈，或者是一些公司行号它的这个营收的数字，先在4月份、5月份哈，先把它这个拉升上来哈。好，这个是今天呢这个中华经济研究院他最新哈征得川普他寄出的对等关税之后一些政策性他们所做出的最新报告。 们再来看这档个股的消息，这个是被动元件的大厂国巨。国巨呢，他们在昨天哈、发布了一个重讯。国巨说呢，他们的董事会决议要将会修改他们的公司章程，把每一股的面额从原本的10块钱哈、要变更为2.5块钱，而且是提报今年的股东常会要通过。这个哈、通常我们一般来说，大部分的股票呢，面额一张都是10块钱。那它为什么要从10块变成2.5块呢？基本上就是要一拆为四，好，要把它的股票一拆为四。他说呢，这一件事情哈、他们会在今年的股东常会上面来提案啊、另外，国巨呢也公告他们商芝普电子的收购价，从每股4300日元要调升到5400日元，增幅大约是25%。那国巨在今年2月公告呢，准备以每股4300日元呢收购芝普电子的100%的股权呢、当时溢价的幅度达到了36.9%，斥资呢也达到了655.59亿日元，预估呢在今年5月7号开始要收购哈。那昨天要传出呢国巨的股票准备要一拆四，今天的股价怎么表现呢？其实通常可以观察一下哈，一般散户投资人对于这个拆分股票觉得是好还不好。因为像之前 NVIDIA 大家记得吗哈，在 AI 这个正要准备哈一拆十的时候，当时大家觉得说啊很好啊，要不然当时 NVIDIA 股票那么贵哈、后来股票这个 NVIDIA 股票哈、要一拆十，当时1000多美金哈、就涨啊这样子哈、但是国巨今天说他要一拆四哈、那这个今天股价其实并不太买单哈。好，那其实国巨的表现哦，他们基本面其实还不错的，因为今年三月份，他的公告他的营收哦，其实是非常的好哦。他所交出来的数字哦，他的合并营收三月份的营收是重返了100亿元大关，而且创了历史的新高纪录哦。他的营业利率有64.63亿元，年增20%，而且每股纯益，第三季哈，前三季就赚了10.77块，赚了超过1个股本呢、所以呢，他们决定要股票一拆四。不过这件事情呢，还是要等到他们今年股东会，必须要等到整个董事会决议之后才能够通过。
是假的，只有眼泪是真的。把从前想了一遍，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享受这友情，享受创作，享受共同的未来，生活是如此的自由。那一段骑机车的往事，随着周遭一直在改变，你对未来还要祈求些什么？将来有天我们会到达，你还要继承多些什么？你知道我们都已长大，你还要告诉我些什么？是梦想还是谎言？
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35，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为大家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来看一下，美国又公布了一个新的政策。好，美国财经新闻网，他说哈，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呀、啊，就开始调查中国所主宰的造船业。他现在各个哈产业方方面面的哈开始要去围堵中国哈的市场跟他们的发展了啊。那之前从这个半导体产业，然后传统产业，那制药业，其实这个生化哈制药业，它还没有公布那个药方面哈要这个磕多少关税，但我觉得哈制药业这个部分呢，影响很大，因为药这种东西是拿来救命的，不管你是很有钱的人，还是你是很贫困的国家，这个药这种东西哈，你一旦卖到很贵，我觉得那就是会出很大的问题。那为什么讲到药？因为美国发现说他们有很高科技可以去研发药品，可是要做出这些药，很多的成分是来自中国大陆。那川普看到了这个问题，川普并不想把这个成分必须来自中国大陆这个关键点哈、哦、被拿捏在这个中共的手上，所以他想方设法要解决这件事情哦。好，这是一件事。好，另外呢，他现在呢又把这个战场开到了船哈、哦、这件事情上。你不管是个什么行业，你不管是民生用品、高科技用品，你甚至军火哈、哦，你买军火，你都要干嘛呢？你都要用船运呢、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怕的、很可怕的一个链哈，一个运输链。你不管你课多的高的关税、低的关税，反正你有买有卖哈，国与国之间只要有这个中间有隔行的，你都得要用很大的船舶去运。那现在就说哈，美国贸易代表署呢决定要把港口费哈。港口费要按照每一趟哈赴美航程来收取，而且每艘船每年最多要征收5次。那而且今天呢，美国已经公布了内容哦，啊，他说这个虽然呢，美国有很多的行业群起反弹，因为你很多行业都会受影响啊，你到时候从国外进口的，你到时候连关税要增加。然后你连运输成本都要增加很多，他说这样子等于是哈消费者跟企业的成本还要再暴增一次。因为17号最新公布的计划是说哈，接下来6个月之后开始要对中国的船还有中国营运商的中制船舶，每一趟美国航程呢都要征收每净吨50美元的费用，接下来3年里面的费用是每净吨年增30美元。那也就是说哈，只要你是要在美国这边哈靠岸的船舶，如果是中国大陆自己营运的，那就要扣很高的关税。那就算你这家航运公司不是中国大陆营运的，但是你这艘船哈，你这艘船如果是中国大陆制造的，它也要扣你关税，不是关税了，也要扣你，也要征收你一个什么费这样子。只是港口费，它叫做港口费，只是这个港口费呢，会稍微低于中国大陆自己所营运的这个船舶公司。那他说中国制造，但是不是中国营运的船呢，它会按照净吨位或者是货柜的数量来收费。6个月后的收费呢是每净吨18美元，好，或者是每一纸货柜120美元。好，接下来还会按比例增加。那目前他们算起来，目前中国哈驶往美国的货轮，就每一趟大约就载了1.2万个这样的货柜， 每一档哦就1.2万个，那你1.2万去乘以它每一个都要给你征收$120，好，那就非常的惊人，每一艘船就要这么多钱。那通常从亚洲出发的航程哦，平均大概会停靠美国的4个港口。那航运公司业内的人就警告说，如果按这样子计算的话呢，导致美国的消费者成本会在攀升哈，会严重的损害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因为不单单是你进来的船要被征收啊，只要停在他那边他就要收。好，那你船要出去有进有出嘛，船总不能单趟啊哈，所以你到时候美国的农产品要出口也会有问题哈。那这样子对于美国农产品出口，还有美国，我昨天就说了，美国有非常非常多的码头工人，这些码头工人就业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一些相关产业的人，他们其实可能到时候都会有很多的抗议的声音了。那这些货柜商就说，如果到时候你这个也课税，那个也要增加所谓的港口费。那么美国这么多哈大的港口，它的吞吐数量呢会骤减一半哦。好，这是今天这个下午最新出来的消息啊。当然，你说中国大陆会不会很惨？会啊，当然也会。因为目前为止哦，他说，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那个最大的海运公司哈，他说这项受打击最大的其实是有一家叫做中国海运与物流，它的巨头呢，它第一家最大公司叫做中国远洋运输集团。这家中远集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海运公司，它整个物流还有包括它旗下的它所那个制造哈，它所这个它所卖给人家的船哈，大概就占了60%以上整个航运的货柜吞吐量，非常大哈，非常大。那还有什么？包括海运货柜啦，然后码头的起重机呀，都非常非常的多哈，相关的产业哈都会受到影响。好，这个是今天下午呢这个最新的一个状况。好，等一下呢，在下一个阶段呢，我们要稍微轻松一点点，要来讲一个 AI 的东西。现在 AI 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无所不在，我们的手机当中有很多的 AI， 然后我们的电脑当中有很多的 AI， 我们每天看的电视里面很多的影片呢也都是 AI 修制完成的。但是呢也有的这个达人呢提醒我们，我们现在在使用 AI 的时候要非常注意的一些事情。 好，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聊一聊稍微比较轻松的话题哈。这个 AI 这件事情呢，对于我们赢家向前看的听众朋友来说呢，一开始会比较关注的，应该都是因为那个男人，对不对？因为呢，跟我们股票比较相关嘛。从 NVIDIA 这档股票，那在美国呢，经常会被提到，然后发现说，那它跟我们台湾的股票有什么相关呢？哇，有某几档个股呢，开始涨得很凶、很厉害，然后知道有黄仁勋，知道呢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AI 的产品哈，等等等等。好，然后去从前年、去年一整年哈，到现在，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 AI 呢？手机上面有 AI。大家不是买特别的所谓的 AI 手机，可是当我们在手机当中呢，有很多的，尤其是女生啦哈，用什么修图软体啊，你修图软体随便点一个什么东西，要帮你修个脸哈，脸那个脸变小一点，眼睛变大一点，呵呵，皮肤呢变这个漂亮一点，其实基本上那个就是 AI 的功能在帮你做的。或者呢，像莹莹的手机，莹莹这个手机上面哦，那画一圈圈，比如说一张照片，好，画一个圈圈，那他就知道你要搜寻这个东西。比如说我看到了一间房子，或者我看到一个什么产品，好，那画一个圈圈，但是我不知道说，这个产品到底是叫什么名字，哪一家厂商卖的，或者是怎么样，你画一个圈圈，他立马下面就会帮你。去搜寻出来哦，这个产品，可能是在哪一间店，多少钱哈、哦？叫内容成分是什么？就这样，这个其实也是 AI 的功能，无所不在。那电脑里面更不用说了哈、哦。好，那 ChatGPT 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今年的过年开完盘之后呢，股票突然跌那么多？就是因为大陆的DeepSeek 突然取代了，说要取代这个，我们的，这个 OpenAI 哈，因为它比较便宜。好，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呢？不管你是用哪一种 AI 啊，那 ChatGPT 在美国的运用，在台湾的运用都有非常非常的多，它的确也帮我们一般的人呢，在工作上面，在生活上面，有很多很多可以当作工具来使用。那上个月开始哦 ，ChatGPT 有很多可以作图的功能啊，好多人、好多网友就非常喜欢，因为它可以做什么，什么吉卜力风啊，哈，就可以把你的照片做成吉卜力风，然后也可以帮你做成动漫的人物，甚至呢，还你就算用免费的，还可以帮你做成那个你的 LINE 的头像贴图。这个我有去做过，但我觉得不是很像，我就没有再继续研究。然后你也可以去把它让它把你做成怎么样的一个人物，它就有很多开始各种的运用。可是今天这篇文章就讲说，你跟 AI 聊天呐、啊，千万不要掏心。心掏肺，有五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 ChatGPT。 好，为什么呢？好，很重要。的确哈，的确的确，因为今天下午呢就想说，那我也来跟 ChatGPT 来聊聊天好了。因为之前因为用 ChatGPT 呢，我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人，平常已经讲，但很多人都经常使用，但我之前用 ChatGPT 顶多就是拿来查询东西，我比较之前把它当 Google 来使用，就是谷歌，就是我需要找什么东西哦，或者是我需要搜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资料的时候，我把它就是请问哦什么什么东西，这样我就很理性很冷淡的跟他讲话。请问广播执照哈，或者是广请问哈广电法什么什么，那他就会帮我搜集一些资料，就是 QAQA 哈。但我没有把它当做一个聊天对象，我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人哈，重点是这样。但我其实网络上面有很多人早就把它当做一个人在聊天，那我也看到很多人分享，当你把它当做一个人的时候，他也是真的像一个人，好，然后他会越来越像一个人，你跟他之间相处，他就像一个你的朋友，而且是真的像你的朋友。可是这篇文章就在提醒你说，当这个功能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陷入，你可以让他协助处理你的工作事务， 但是绝对不要因为你跟他聊天聊到最后放下了你的戒心，对他过度的信赖，然后透露了太多你不该透露的个人隐私跟机密。好，他说你要跟他聊天。好，这篇文章讲完之后，我会讲我自己后面的部分。他这篇文章哦，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当中哦，有一个专门在研究这个人工智慧的一个研究员哦，他提出的。他说你跟这个 GPT 呢，你平常可以问他很多东西，你可以让他帮你做很多事情，但是呢，一旦失去了资讯的控制权，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那他提出了几个大的原则啦。他说因为 OpenAI 是一个大的资料库，每一个使用者都在上面丢了很多东西，但你完全不知道在这个云端的背后有谁，未来的某天或者此时此刻的现在，是谁拿到那些 data 的大数据，那你在上面说了什么，留了什么资料，如果被骇客，甚至是被法院或者是被谁，他随时都可以下载下来，他随时都可以拿去运用。所以有哪些资讯绝对不要告诉 ChatGPT？ 第一个，身份识别的资讯，包括你的身份证号码、驾照、护照号码，还有连你的出生年月日、你的地址、你的电话，反正只要是能够识别你个人个资的，通通不要随便打上去。有的时候你跟他太熟了，你会忘了他其实就是网路。我觉得这份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很多人会说对啊，我当然不会随意透露我的个资。我跟你讲，你在上面呢，你随时在防诈，你会觉得哦，随便谁那个我不会随便打。可是当你跟 ChatGPT 聊着聊着，你对他太过信任，你会忽略他其实也是一个机器人，他其实也是一个假的东西的时候，你很可能有的时候不注意就会无意间透露你太多个人的资讯。而且他说这些部分聊天机器人，他会去自动编辑你这些的个资，然后就会上传到不知道到哪里去，然后某一天就被人家拿走了。好，很重要哦。好，这个不要告诉他你的医疗结果。诶，我怎么讲这么久啊，居然时间到了。第二个，不要告诉他你的医疗结果，你不要跟 AI 太过深入去讨论你的自己的病例。好，你可以问他一些医常识，但是呢，不要太深入告诉他你自己的个人的医疗资讯。好，因为这个也会被上传到某个地方去。第三个，当然的金融账户啦，你的账户号码啊，你的什么密码，这也不要笨笨的哈，为了怕自己忘记就叫 ChatGPT 帮你记住，不要哈，不要打进去。第四个，企业的内部资料，他说工作当中你可以叫 ChatGPT 当做你的工具人去帮他处理一些这个整理资料。可是他说像三星就曾经曾经发生过工程师向 ChatGPT 请他帮他写一些什么程式啊等等，他不经意的就泄露了三星里面一些内部原始码，他因为他必须喂他一些东西 ChatGPT 才能帮他生成他要的东西。可是当他喂他一些他们的公司内部的资讯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把公司的商业机密已经上传到云端去了，结果就被人家拿走了。他说所以要非常非常小心哈。然后再来第五个，账号密码还有你的登录凭证也不要随便传上去，你的密码、你的 PIN 码、 PIN PIN 码哈，这些都不要随便打进去。还有最后我要提醒大家，不要跟他谈感情。我有看到在翠上面哦，有人真的把他当男朋友女朋友在谈感情，很容易陷进去。你谈着谈着久了，你会随时随地很需要找一个情感的慰藉，你就真的随时随地就需要他来安慰你。人哦很脆弱，但他其实是假的。哇，还是跟股票谈恋爱好了啦，股票至少还可以赚点钱，虽然它也会让我们赔钱。好，赢家向前看，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些资讯，希望大家周末假日都能轻松愉快。我是莹莹，拜拜。
烧在整个沙漠。太阳记得我，也会躲着我，爱也会把我这把爱记得我。爱马勒马勒马，爱马勒马勒马，爱马勒马勒马，在哪里啊？晒晒！
谢谢，谢谢前面，谢谢后面。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想开启小铃铛，
关机收书包下班 Go。
正声电台准备好，
Hey!、Oh.